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同大家睇一处嘅经文，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由第一节睇起，请听我读。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哪里去么？我们再看另外第十七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一路读到去五十三节，好像很长啊。好，我们请弟兄先读。巴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那时，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耶稣有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由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了他。圣经读到这里先啊。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呢，就是35节，耶稣哭了。马大伯、玛利亚和他的兄弟拉撒路呢，三个都很爱耶稣的，他们都是耶稣所爱的，咁而且咧，耶稣系时时都探佢哋嘅，咁佢哋咧都系好热诚咁招呼耶稣。啊，今次咧拉撒路病咗，我咁相信个病情咧就唔轻嘅，佢哋要揾耶稣嚟咧帮手医佢嘅细佬嘅病。咁我哋觉得好奇怪咧，就系点解耶稣收到呢个消息？因为咧佢个细佢细佬病咯，吓。为什么他应该很急地去嘛，这个是他所爱的这个家庭来嘛。但耶稣就在那里停留了两日，然后才去到那个地方。哇，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当然就是很伤心啦。因为呢去到那里才发觉原来拉撒路已经死了四日。入了去坟墓先。哇，这段视频呢去到的时候呢，你发觉整个家庭都充满了哭声和悲哀。咁呢个时候呢，马太知道耶稣嚟咯，就即刻去向个村嗰度迎接佢咯。跟住呢就叫耶稣就讲啦：主啊，你如果早啲嚟呢，我个兄弟就唔会死㗎啦。咁佢啲说话呢好似埋怨緊，主耶稣点解你嚟得咁迟啊，你咁爱我哋，点解你唔赶紧嚟啊，点解你会咁样嚟到对我哋啊，咁样。佢埋怨嘅口气。为什么这个马大这样埋怨耶稣呢？很可能他觉得，第一，耶稣在场的地方呢，这个病就先医到，耶稣不在那里呢，这个病就医不到。他的观念就是认为耶稣在那里就可以了，耶稣不在那里就什么都不得。那他用他自己的思想呢，想着呢限制耶稣的能力。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的，我们有时做事呢，我哋谂住咧，我哋谂住耶稣做到嘅，我哋相信耶稣一定做到。我谂耶稣做唔到嘅，咁我哋相信耶稣一定做唔到。好似我哋自己有观念限制住嗰样嘢。好似我哋系咁样喎。咁我以前咧同我妈妈讲，唔使担心啦。佢话唔担心就假啦，事实摆在目前。觉得啲嘢系最现实嘅嘢，耶稣一定帮唔到佢啦。唔系喎，我哋时都系咁样思想，以为耶稣喺度就帮到。耶稣未来到就帮不到，那我们的思想就限制了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了。那耶稣安慰了他啦，你相信我啦，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都会复活的。马大不领受到耶稣这句说话，以为是将来的事。那这个时候呢，马大就暗暗地叫人通知他的妹玛利亚，他还在家里哭着，不知道耶稣来了。咁点解马大要暗暗咁通知佢阿妹呢？因为原来同佢阿妹一齐咧，好多犹太人，佢犹太人咧系好反对耶稣嘅，所以咧佢又唔想影响啲犹太人啦，就佢阿妹就嚟村口度见耶稣噶。咁啲犹太人好关心呢个玛利亚，佢喊得咁伤心，而家走去边呢？会不会去坟墓那里再喊过呢？就很关心他，就陪着他出来出来了，看看他有什么事做了。那玛利亚一见到耶稣就怎样，圣经说他就苦伏在耶稣的脚前喊，他说主啊，如果你坐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了。原来玛利亚都是这样想，耶稣你在那里的话问题就解决了，你不在那里的话一切都搞不定了，冇办法搞掂啦。所以咧，玛利亚都系一样有埋怨嘅说话，一切已成定局啦，你都帮唔到我啦。咁耶稣咧睇到玛利亚喊得好伤心，极其伤心咁喊。原文嘅意思有啲讲到佢喊得点啊？喊到好似声嘶力竭咁样。
喊到似尸底你咁样，喊到咧好似话嚎啕大哭咁样，好好伤心，好伤心。总之系喊到咧系收唔到声嘅，你觉得佢里边系好伤心，好似咧撕裂咗佢嘅肝肠寸断咁样。你见过人咁喊未啊？你见过未啊？我见过有一个人咁样喊法。好，几年前咧，我哋教会有个弟兄咧，佢50几岁，患上感冒。咁通常感冒都系好小事嘅啫，系嘛？咁有啲发烧咪食下药咯，唔啱咪睇下医生咯。咁但系佢发烧嘅时候咧，一直唔退烧，一路咧个烧越发越高，高到咧佢发烧到昏迷咗，啊唔得啦，一定要将佢送去医院嚟救佢啦。佢入咗医院里边咧，系去深切治疗部啊救佢啦，但系一直昏迷，一个礼拜都唔够佢离世。哇！呢件事对个太太嚟讲系个好大嘅打击。咁快脆离世嘅，我心里边系未曾预算，预备好我先生会离世嘅。佢喊得好凄凉，咁我哋就帮佢做呢个丧事礼拜。咁咧，呢个就系一个好令人伤心嘅事。咁呢个送殡嘅仪式咧，就差唔多开始啦。我哋有唱诗啦，我哋有祈祷啦，我哋有读圣经啦。咁最后嗰个环节咧就系乜嘢？就系个棺材放咗响嗰个输送带嗰度，最后个环节咧就系请家属咧揿嗰个钮，揿嗰个掣，等个棺木慢慢移咗去后边嗰个嘅火葬房里边。嗱呢个时候咧，我哋发觉佢嘅太太喊得好凄凉。点解啊？因为佢系从未曾信耶稣嘅，佢觉得今次咁样啊。离别咧就系永远都见唔到佢丈夫，做夫妻不过有只有今生冇来世，佢觉得永远都睇唔到佢丈夫，佢好伤心，喊得好凄凉，死都唔肯揿嗰个掣。哇！咁啊，大搞咗成5分钟咯，我哋话不如咁啦，你唔揿到嗰个掣，叫你个仔揿啦，唔得，佢即刻拦住个仔，唔俾，唔可以咁样做。按住个棺木唔俾佢走。哇，我哋嗰度真係好难过。我哋喺旁边睇佢真係觉得好伤心。呢个人真係觉得好绝望。佢先生如果咁样离开佢，永远都返唔到转头。佢永远都睇唔到佢先生。佢冇一个永生嘅盼望。佢对死亡觉得就係绝望。你觉得好凄凉，佢好痛苦。绝望真係件好痛苦嘅事。我哋话唔得啦，呢、这个礼堂系有租借嘅时间，火葬场嗰个工人亦都有时间嘅限制，我哋唔可以拖太耐，因为第二个人嘅丧家又嚟啦嘛。咁啊，90分钟之后咧，佢啲亲友劝佢，咁好啦，俾个掣去揿，当嗰个棺木一路移去个火葬场嗰间房里边嘅时候，同个窗口消失咗之后。哇！呢、这个太太喊到咧，收唔到声。我喺旁边人睇到个心都好难过，我都陪佢喊，因为永远失去佢最爱嘅人，系一件好伤心、好伤心嘅事。但系我哋信主嘅人就唔系，我哋唔系怕死亡，因为我知我有永生，我有永生嘅把握，我有永生嘅盼望。但系如果我哋嘅亲人离世，佢系未信耶稣嘅，未有永生嘅把握嘅时候，就系、是、永远嘅绝望，就是、永远嘅分开。所以我真系要谂下，我哋有冇将福音传俾我哋嘅亲人，以至我哋离开嘅时候，我哋唔使咁伤心，我哋唔使咁绝望。佢哋嘅离去不过系暂别，我哋将两天上面都可以相聚。所以呢个人嘅喊咧，令我好深嘅印象。佢喊到起唔到身。行不到路，有人扶住都行，我觉得他好伤心，好伤心。不过都好感恩，之后咧，我哋教会有啲人跟进住佢，后来佢都信咗耶稣。第32节呢度讲咩嘢咧？玛利亚喊得咁凄凉嘅时候，主睇到佢呢个情况，耶稣喊唔喊啊？喊唔喊啊？耶稣喊。吓，唔喊真系唔系人啦，啱唔啱啊？
人家喊得这么伤心，应该是有些表示的。其实他是神的仔啊，他根本一早知道拉撒路一定会复活的嘛，他使乜喊啫？啱唔啱啊？佢一嚟到玛利亚面前，你喊乜嘢啫？一阵间就冇事啦嘛，佢应该可唔可以咁讲啊？可唔可以咁样讲啊？唔用咁样讲系好冇人性喎，啱唔啱啊？其实耶稣都系人，一个完全嘅人，佢需要有完全嘅神性，佢都系完全嘅人。佢人嘅喜怒哀乐，佢系圣经话咩呢？佢系同儿女佢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跟我们一样没有犯过罪。他自己曾经被试探受苦，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那即是说他有完全的人性，他很了解一个人的亲人的离世对他是很大的伤心，他懂得去同情，他懂得去体恤，这个真的很宝贵。所以他在一个极其伤心的人面前呢，陪他喊是一件很大的安慰和支持，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吧？如果你骂他的时候是很凄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耶稣见到人伤心的时候，他都跟人喊，我们见到我们喊的时候，有人跟我们喊的时候，我们的心都很大的安慰。我觉得有我们全世界有一个姊妹呢，他有两个仔，有一天呢，有一次他们全家就去泰国那里呢是度假，那他两个仔就去游水了，但是很不幸他的小仔就浸死了，那他的小仔都不够十岁。哇，这个时候呢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打击，他没有了个仔、哦、好像在他身上切了一份肉那样，他觉得生得很伤痛和很遗憾，所以呢他时时就记住他的仔的死。每逢他的仔生日细仔或者他的仔的死忌的时候呢，他就写一些感想在那个 WhatsApp 的频组那里，将他对他的仔的挂念之情呢就写在那里。那我们整个 WhatsApp 的频组的人呢就很同情他，安慰他，叫他不要担心 因为他们都是信主的即是他们与神同在啊，或者叫他不要伤心啦，或者叫他节哀顺变啦，希望时间耐了可以冲淡了他的忧愁，叫他忘记背后啦，不要化掉那么多东西。但是呢他连都这么发，看得多的人觉得有点发，成日都看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不要想啦，割了他就割了他啦。但你知不知道啊，不是个个都可以节哀顺变，有些人说你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嘛，是不是你可以再生多个的嘛，唉，鬼不知咩，但是生不到了嘛，几十岁了，是不是？所以他很痛苦啊，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跟他讲嘢呢？因为那些人是未试过有丧子之痛，而他就有，所以他觉得很难过，为什么这班人为什么不可以同情一下我呢？为什么觉得我有点烦呢？所以他觉得很生气，很激气，于是他就离开了这个 WhatsApp 的频组。哎呀，我们有时都很难了解人家丧子痛，我们没有这个经历。其实丧子痛真的有些东西真的很难很难填补回的。或者我们想想，如果当人哋唔了解你嘅时候，点解你唔向神讲呢？你向主申诉嘅时候，我哋相信一定会有安慰同埋出路嘅。好似玛利亚向主讲嘅时候，主咪安慰咗佢咯，系咪？因为圣经讲乜嘢啊？喺呢个以赛亚书讲，我哋嘅主系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嘅主，佢系最了解我哋人间嘅痛苦嘅。当然我们的痛苦不是个个了解，你讲给人听未必个个明白，但是主凡事受过试探，圣经话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当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向主哭诉，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解决，最大的安慰。有时候我们在世间上面所遇到的痛苦，
我哋所遇到嘅难处，或者世间上面冇一个人可以安慰到我哋，或者我哋冇一个人可以了解同情我哋，但系我哋感觉到咩呢？我哋唔使担心，世界上面嘅人帮唔到我哋，安慰唔到我哋，唔能够擦干我哋嘅眼泪。但系圣经讲乜嘢？喺呢个启示吧，神要擦去佢哋一切嘅眼泪，不再有死亡。原来喺世界上面擦唔干嘅眼泪，去到天上面，神话佢要擦干晒我哋一切嘅眼泪。哇！呢个一个好大好大嘅安慰，旧事都要过晒去，一切都更新晒。呢个系我哋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好大嘅盼望。其实咧，至亲嘅人离世咧，唔系个个都可以接受到，亦都唔系咁容易接受。有一个美籍嘅华人心理学嘅女教授，佢又系神学院嘅教授，佢写一本书叫《午夜嘅颂歌》（A Song in the Night）。呢个作者嘅丈夫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开咗呢个世界，但佢丈夫嘅离世俾佢一个好大嘅冲击，整个人就崩溃咗。佢以往受到嘅心理学嗰个嘅训练、理论、技巧，甚至系信仰嘅知识，完全帮唔到佢，真系好奇怪。佢发觉自己好似入咗一个黑洞里边，嗰个黑色嘅隧道系见到佢叫天不应，唤地不闻。佢一路好后悔自己点解先生喺佢先生病嘅时候唔好好陪住佢。佢一个唔称职嘅太太，佢觉得好难过，所以佢陷入一个好极度极度自我否定嘅里边。有人以为你有学问，你学嘅心理学，你有好多嘅常识，你有辅导嘅技巧，你系有信仰，点解你开解唔到自己呢？其实咧，丧偶之痛咧系一条好漫长嘅旅程，要行到好耐好耐先去到尽头。亦都唔系话去到尽头嘅时候，你可以康复到，你可以复原到，可以更新到。有啲人因为个丧偶嘅事咧，系佢从此之后一蹶不振。当然，我哋唔希望自己去到个地步。先几个月遇到一个老太太。他告诉我他先生死了几年了，但他离不开那个忧伤，刚刚有抑郁症。他告诉我他天天都要去医院看医生，我真的很凄凉。我讲到这样，你要问问我，那你怎样啊？是吧？吴弟兄在患病到离世这个过程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呢？你怎样去过渡呢？我只能够告诉大家，主耶稣是我最好的牧者，是一个最知心的朋友，他是我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他是最了解我的，他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的需要，但他没有离开我，一直陪着我。好像在以赛亚书说，他们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也同受苦难。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觉不觉得耶稣陪着一切？他陪着我们行这条苦难的路。所以当我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觉得主没离开过我，他给我很多及时的帮助和安慰，他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等你在自己忧伤。因为耶稣他曾经死过又翻生，他尝过死亡的滋味，他懂得去体贴人的需要。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吴弟兄刚写完教会的《熟灵路线》这本书，写到最后那章就讲到保罗怎样面对他人生最后的路程，就是离世。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保罗这段佛话给吴弟兄研究时，他心里有很大的感动，他很大的感动。保罗又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那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又话过，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次好得无比。这些经文是不是都很大的激励？他觉得离世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在十年前他已经在他的电邮里面，那个最尾那个下款写着长老就快要搬新屋呢，他就开心，即是兴奋到无无法形容啦。搬新屋即是搬上天家啦，是不是？所以呢，他在那段时间神的说话比较有心灵的预备。我都很感恩，因为他将这个感动在几处的教会里面分享。我陪着他去各处教会讲道的时候，他的信息一次又一次被我听到，好像帮我在心里面已经打了个底，他离世是一个荣耀的事，是他工作做完见主面，是一个开心的事。所以呢，当他离世的时候，我都不会是太难过太伤心。在他患病的时候，我绝少在他面前哭，我不想他为我担心。我曾经祷告神说，因为我时时陪他去医院，医院很多病菌，很容易会感染，我求神保守我在这个服侍他的期间最好不要病。如果病了的话，我照顾不到他，而且这段时间经常出入医院，我是回来又要帮他煲药，又要煮给他吃，是 很疲倦的。我觉得求神啊，在这个我最软弱的时候，最疲倦的时候，我求你格外显出你的同在，保守我，支持我。我真的很感恩神，真的听到我的祈祷。我在过往那些日子里面是很少病，虽然经常跟他出入医院很多个部门，但我很少病，偶然是伤风一下。但是我很感谢神，就是当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神差派很多个使者给我有很多及时的帮助。我很多弟兄，我就来车他去医院，我的弟兄就扶着他去医院，扶着他拿药，帮了我很大很大的忙。我觉得神显明他的同在，这个是我最大的安慰。所以呢，当吴弟兄离世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奇妙的事，我和我女儿一人握着他的手，我就问他，你见不见到天使啊？如果你见到天使的话，为什么握我们的手？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讲不到话，让我在那里闭眼用着氧气。我很感谢主，他真的握了我的手三下。当时我大家很安慰，知道神真的接他。我们很平安，围着他旁边的长老全部都很安慰，知道主与他同在。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再见。所以呢，虽然我现在呢他离开了我成年了，我虽然是孤单，但我不是孤独。虽然有情绪的起伏，但我总觉得主时时恩待我，时刻帮助我，我仍然可以照常生活，继续侍奉。也都很多谢呢我弟兄姊妹在背后支持我，令我祈祷。我去睇翻玛利亚啦。玛利亚系一个时时响主脚前听到嘅人，佢听到咁多道，点解响佢细佬离世件事上面，佢对主咁迟嚟嘅时候，佢有埋怨嘅说话呢？点解你咁迟嚟啊？而家救唔到啦，喊到佢咧声嘶力竭，好似一切都冇办法挽回咁嘅。所以圣经话咩呢？我哋睇下圣经讲乜嘢。第38节，耶稣由心里悲叹， 点解耶稣会悲叹又甚忧愁呢？点解呢？原来好多信徒听到听好多圣经嘅知识好多，但系佢嘅信心信得几多呢？好像有四十节嗰度讲咩咧？我不是对你说过么？你若信就必看见神嘅荣耀么？你信神系咪信到个地步？你睇到神就睇到神嘅荣耀咧？耶稣嚟嘅时候，你见到神嘅荣耀咧？嗱，我哋都系咁样嘅人，听好多度，圣经又好熟。你讲前面嗰句，我已经知道下边嗰句讲乜嘢。但我哋信心去唔到嗰个位，唔成正比例。嗱，譬如咧，圣经讲乜嘢？你哋唔好忧虑，凡事交托俾主。有咩事咧，讲俾神听，唔好忧虑，唔好系明天忧虑。我哋知啊，我哋听啊，我哋明啊。但有忧虑嘅时候咧，我哋有好多问题啦。我祈完祷之后，我依然食唔落饭，我依然瞓觉瞓唔着，我好多嘅忧虑。我知啊，我明啊，但我哋信心去唔到嗰个阶段。会唔会玛利亚都系咁样嘅咧？佢喺主前面听到听好多，但个信心去唔到嗰度咧。所以有时候圣经我哋点样原谅人、赦免人嘅罪，我哋做唔到啊！耶稣讲过嘛，我哋知啊嘛，但我哋做唔到。我依然做嬲紧嗰个人，所以怪唔得我哋人生里边充满咗好多不必要嘅烦恼同埋痛苦，就系咁嘅原因。如果马大同埋玛利亚真系相信耶稣嘅话咧，佢就唔会怪责耶稣嚟得迟啊！你话啊，你嚟啦，咁我有盼望啦，咁就啱啦，系咪？但系佢哋唔系咁样啊，所以我哋知道神系一个全能全知嘅神。点解佢哋唔嚟咧？唔系咁及时嚟咧？因为佢嘅道路高过我哋嘅道路，佢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虽然佢哋唔系照我哋嘅意思早啲嚟，但系佢从来都唔会做错事嘅。佢有佢嘅美意嘅，佢所谂嘅嘢都系尽善尽美嘅。嗱，所以咧，耶稣对玛利亚咁，唉，喊得咁大声，哎呀，主耶稣会唔会好嬲啊？讲咁多道理听，咁都喊，会唔会咁样话佢？唔会啊，因为玛利亚喊得咁伤心、咁难过嘅时候。一个人在极其伤心难过的时候，我们不是去责备他，我们是同情他，是安抚他，这样才能够帮到人的。所以耶稣看他喊得那么伤心的时候，他虽然知道他一会会叫这个巴撒路复活，但他跟他一起喊，等他亲自看到拉撒路的复活。我们相信当玛利亚看到拉撒路复活之后，他们好惊讶，原来我们所信的主是这么奇妙，能够叫死人复活，死了四日应该臭晒的了都可以生回。哇，他一定大开眼界，这个是什么神来的，这么奇妙的，这么有能力的。哇，他这个信心一定大大的增加。可能好像这个约伯记说，以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真是亲眼见到你，他的信心就大进一步。有时我们听到听得多，我们经历经得少，这些我们很多时候我信不过神的说话，我们又受了很多无谓的苦。所以我们觉得玛利亚今次信了，他很投入这个主，觉得这个主真的太可爱了。所以呢，在之后十二章里面，你要发觉玛利亚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就是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他将他人生最宝贵的真拿打香膏打破肉皮飘在耶稣的身上。他觉得这个机会要报答主的爱，这个爱是应该给主的，他是甘心乐意，因为主是配得，也都值得他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给他。想不到他这么爱主，这件事写在圣经里面是流芳百世，叫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要学校他这样爱主法。我们看第三十五节，
耶稣哭了，
耶稣的喊呢就不是好像玛利亚那喊到声嘶力竭那种，原来的意思说他是流着眼泪，是无声的饮泣，他是心里面悲叹。这个悲叹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里面有个情绪很波动，似乎有些是不开心，有些是愤怒，因为他对于人间的疾苦呢是感同身受。哇，你咁痛苦，我都感受你嘅痛苦，好表同情。但系佢对于嗰啲不信佢嘅犹太人咧，假冒为善嘅人咧，佢系好愤怒。我睇下啦，呢个同场嘅犹太人点样讲嘢？36节。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哇，他觉得很奇怪，耶稣为什么为这个人喊啊？又不是他亲戚，是不是喊得这么犀利的？他当然很爱这个人啊。啊，耶稣都大部分在加利利工作的，离开伯特尼这么远，哇，为什么他这样来奔丧呢？哇，为什么他对他这样爱法，为他喊呢？无亲无故，是不是？咁佢话吓呢个人咧，真系好爱拉撒路啦。嗱，呢句说话好安慰我哋喎，系咪啊？原来耶稣都真系好关心人噶噃。但系佢犹太人喺度怀疑咯噃。佢话：你睇佢既然开咗瞎子嘅眼睛，系咪仲会开呢、這个叫呢个死人复活呢？其实佢暗示话，耶稣点解咁伤心啊？因为搞唔掂啊嘛。他来不及了嘛，现在他就死了，他做不到事了，所以他喊得这么凄凉，有些这样的含义，所以觉得这耶稣能力是有限的、不是这么厉害的，他开了瞎子的眼睛，死了他不得的了，所以他喊得这么凄凉，是不是？所以他这样暗示。其实很多人都有误解了耶稣的意思，因为耶稣而家呢个时候系要彰显神更加大嘅荣耀嚟嘅。我哋谂下咧，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啲犹太人都话：你咁叻，话要救人，你救你自己啦，从十字架上面跳落嚟啦。咁即系你唔跳，即系点啊？你能力有限啊嘛，你唔系神啊嘛。有啲人就误会咗耶稣，因为佢唔做嗰样嘢，就表示佢唔掂，佢唔得。其实耶稣不在十字架上面跳下来，为了要成全这个赎罪的救恩。我人都一样，以为你不照我意思做，你就是无能，你就是一个不是神来的。但有时就是这样，有时候耶稣未必照我们意思成就，反而见到神更加大的荣耀。所以如果今天你所亲爱的朋友或者亲戚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耶稣不医你啊，不救你啊，是不是他没有能力啊？为什么我们见到在地方的教会受逼迫，耶稣不保护他们啊？我们不要归咎耶稣无能，其实呢有他自己的计划，可能要彰显更大的荣耀，是我们不知道的。耶稣喊不单止为拉撒路的死而喊，其实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喊。因为一阵间他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活生生把这个拉撒路出了来了，但依然有犹太人都不信，由他们几眼心呢，死人复活这件事他们见到的知道的，但他们可以都可以不信，走去向那些法利赛人告密，将这个仇恨来升级，你说这些人是多可恶的。但有些人不信就真的不信，这个是很得罪神的。另一方面我们看看耶稣在什么地方喊呢？32节，或者是第31节，耶稣到耶稣那里，玛利亚到耶稣那里，就俯伏在他脚前。原来犹太人咧将耶稣带到去嗰个坟墓嗰度门口嗰度。第38节，耶稣来到坟墓前， 那个坟墓是个洞。耶稣就去到坟墓的门面前，带到安葬拉撒路的地方，就是看看拉撒路埋葬的地方，就是一个坟墓。面对这个坟墓，就是面对人类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其实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那个写照来。尤其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这班的罪人，是在死亡的背后被这个魔鬼撒旦所控制。圣经说，我们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做了魔鬼的奴仆，不得不犯罪，做了罪的奴仆。但耶稣呢，去到坟墓的面前，看到死亡那种的可恶，所以他是为了人的罪而下，人犯罪结果就要死亡，永远的死亡。所以主见到死亡的时候，他动了他的爱心，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要拯救人类脱离这个死亡，走去十字架，走去死亡，走去坟墓里面，走去阴间，要承受这个十字架，从此要复活。所以耶稣在坟墓面前就想起人犯罪的死亡带给人的可怕是极其可恶的。耶稣喊了，不单止是因为同情人的痛苦。圣经说什么呢？他不单止同情，在诗篇度147篇度说，他是医好伤心的人，和好他的伤处。当你伤心流泪的时候，你记住耶稣最能够帮你。玛利亚在耶稣面前喊，耶稣不单止跟他同情表喊，不是喊，耶稣都安慰他，帮助他。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很珍惜我们的眼泪。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在这个诗篇第58篇说，特别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里面。每一次的流离，即是每一次我们的伤痛，我们的眼泪每一滴神都装在我他的皮袋里，即是他都会计算我们有几次的伤心，他计数我们每一滴的眼泪，他都觉得宝贵，他会用皮袋来装。你有没有这样想过，神是这么看重你，这么同情你呢？好像呢，这个平安诗集有一首歌好好啊，他说无有一伤感我主不安慰，无有一眼泪我主不宝贵，无有一危险我主不同在，时时而刻刻我得主恩爱。你信不信呢？你信你试过经历过主的安慰未？还有主的医治未？是吗？你想想，玛利亚都是这样被主来医治。我们记得呢，希西家王病到要死了，神就藉着先知以赛亚跟他说，你立遗嘱啦，你这个病实死的啦，你不会再生存下去了。希西家听了之后很伤心，拧住面在向着埲墙喊。为什么喊得那么伤心？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未有仔啊，他不想那么早死啊，他喊得很伤心，没个仔来继他的皇位啊。神真的很了解啊。当希西家喊的时候，就再通知这个先知以赛亚，你回去跟他听啦。神话过，我见到你的祷告，我听见你的祷告，见到你的眼泪，我答应你啦，给你多15年命。原来神看重人从内心真诚的眼泪，凡事不能够喐到你的心的眼泪，都不会动到神的心。当然啦，你的眼泪是真诚的，是神悦纳的话，神就会成全。在旧圣经里面，很多人的眼泪神都成全，好像哈娜，她没有仔生，她的丈夫为了这样的缘故娶一个妾侍，生了好几个仔，那个妾侍就笑她，经常都讥讽她，看到她很难过。她的丈夫跟她说，不用难过啦，我很爱你的，有我一个好过有10个仔啦，是不是得呢？
人安慰不到他。所以呢，每逢过节去到圣殿的时候献祭的时候，他先生给双份的祭肉，他给个妾侍一份，但都安慰不到他，因为妾侍不停地讥讽他，说他没有仔生。他这时候很难过，连饭都吃不下，走到去圣殿那里，在神面前喊喊喊喊到如痴如醉，将他所有的苦情向神倾诉，搞到个祭司是他喝醉酒。后来他祈祷完之后，祭司说，哎呀，神会听到你的祈祷的。神真的听到他的祈祷，神真的医治了他的伤心，神真的宝贝他的眼泪。后来给他几个仔，他四个仔两个女，足够半担。神真的恩典很厚，神不单止我们的主不单止同你流泪，他要同你医治你的创伤。所以呢，我们觉得神是一个很怜悯很怜悯我们的，但是每一个人的眼泪是被神这样对待呢？未必。有些人的眼泪神未必照他意思成就。我记得大卫他犯了奸淫，他生了个仔，神说这个仔神要拿他命，因为是犯罪而生的仔，神要拿他命，因为照大卫的意思，犯罪的神要报应他四倍。大卫就喊在神的面前禁食哭泣了七日，但是神是公义的，他没有答应他拿走了他的仔，因为犯罪的公价就是死。这个是神对大卫一个很严厉的惩罚。不过圣经说什么呢？又说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苦的人，但是神更看重就是你那个伤心痛苦的心。神拿了大卫这个犯罪而生的仔，这个创伤其实是这个痛苦是医好了大卫他这个灵性的弱点，所以从今以后大卫就不再犯这个罪。所以神是医好伤心的人，不过他答应的祈祷是公义的。所以这个神是一个很奇妙的神。我们记得有一个人喊得很凄凉，这个是谁啊？这个人就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啊。当彼得曾经大言不惭地站在众人面前告诉耶稣，我同你死都得啊，我同你坐监都得啊，但是结果呢，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主回头望他的时候，他又出去痛哭，他说完了，今次完了，他亏负了他的主，他没有面见他的同辈。但是我们的主很奇妙，他知道彼得是有深切的痛悔，他又将他挽回过来。所以当主复活之后呢，他找一个机会单独见彼得，将他挽回过来，并且叫他重新再做回他的仕途，再重新建立回他。所以在当初期教会开始的时候，彼得可以来到为主站起来做见证。他讲到的时候三千人悔改，后来成为初期教会的那个柱石。我们感谢主，神看众人的痛悔的眼泪，神又为人家流出同情的眼泪。所以没有一个真心悔改的人，主会轻视，主会疏忽的，主会不同情的。每一个来到主面前的人，主总会擦干净他的眼睛。不过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时时叫主为我们流泪的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信，我们的跌倒，会叫主流眼泪。我们的背叛，我们的小信，都会叫主流眼泪。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叫主为我们流眼泪。我们没有一个希望，没有一个伤心的人主会被轻看。我相信我们的主一定会擦干我们的眼泪。我更加希望我们的眼泪得到主的医治，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多些经历祂的真实。我们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多谢爱主真是好了解我们的软弱， 你与我们表同情，你为我们流泪，你为我们而哭，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更能够体贴你的心，我在凡事上面遵从你的旨意，不叫主失望，又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信靠你，叫我们的人生能够充满了喜乐。求你帮助我们多经历你，在苦难当中多明白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以我们的人生能够更荣耀主的名。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